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今天我刚才去看了一场戏叫 The Flying Dutchman， 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这个故事的小伙伴哈，还挺好看的。本来今天有点累不想录了，但是呢我又突然特别想聊一个和婴儿睡眠有关的话题。那不知道今天在听这个小内容的新手爸爸妈妈有多少在被小宝宝的这个睡眠折磨哈。我觉得大部分新手爸爸妈妈如果一开始过得还很顺当的话，差不多到了宝宝三周四周大的时候，很多都会经历一个我们现在叫他百日哭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很多宝宝在快要满月的时候突然就变得特别难哄，从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哭啊哭啊哭，可以一路哭到晚上半夜都哄不好，好像给他做什么他都不高兴啊，换尿布啊，哄他呀，喂奶呀，好像都是睡得很浅。那这段时间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非常折磨的，而且会形成一种内心的预期，就是我家的宝宝很难养，或者甚至于经常有一些爸爸妈妈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所以宝宝才这个样子。其实呢，这个百日哭的阶段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医学界被认为是和婴儿的这个肠绞痛有关，就是小婴儿长到这个快满月的时候，他们经常容易胀气啊，这个也是发展的一部分。然后因为这个胀气的感觉他也说不出来，所以就除了不舒服之外，好像也除了哭一下也没什么别的能干的。那么儿科医生有些时候的确会开一些帮助宝宝这个解决这个肠道胀气问题的药，对有些宝宝管用，但有些宝宝并不管用，对吧？那后来再发展发展呢，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这个科学家就发现，其实很多小宝宝啊，他到了快满月的时候是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视力和听力都比刚出生的时候要好很多。可能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宝宝，他的视力差不多就是他被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能看清妈妈的脸，就差不多能到这个程度，但是再远一点他是看得模模糊糊不清楚的。但到了满月的时候呢，可能你站着离他两三米的地方他都能看到，而且他能看到的这种颜色啊形状啊都越来越丰富了，听力也是这样子。那大家可能觉得说，那丰富就丰富呗，这个不好吗？啊，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觉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很有意思，但对一个小 baby 来说并不一定是这样的体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从现在开始我让你24个小时之内我不断的给你看新的东西，听新的东西，听各种你没听到过的声音，看各种你没看到过的东西，同时我还不让你讲话，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要被憋死的那种感觉？那小 baby 他们很多时候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体验，他看到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可他说不出口啊，他也不理解那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觉得摁一个开关灯开了，再摁一下灯关了，这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对小 baby 来说这都是他降临世间之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而且不能讲也听不懂，不能说完全听不懂吧，你真的跟他解释说不定他还真能听懂一点。因为我们之前谈到过，就是小 baby 出生的时候他大脑的这个关于接收性语言的那部分，它发展的是远远的比那个表达性语言的部分要发展的多的。换句话讲，它能听懂一些，可是它说不出来啊。我们说哑巴亏，哑巴亏，那小 baby 它真是个哑巴。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黄昏焦虑也好，百日哭也罢，很大一部分程度呢，就是当你白天承受了太多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人说，你除了哭一场还能干嘛呢？小 baby 又不能像我们一样掏出一个手机发条微信跟朋友吐槽，对吧？他除了哭一场什么都干不了啊，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他看起来很躁啊，就是会有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但好在呢，百日哭这一个过程通常来讲哈，对大部分小 baby 来说两三个礼拜是会过去的啊。没有孩子的这个小伙伴听到就觉得啊，两三个礼拜算什么呀，但我自己做过妈妈，我知道两三个礼拜对于新手爸爸妈妈来说是个很漫长很漫长的阶段。但是大家熬不过去的时候就想想我说的啊，也就这两三个礼拜能多抱抱就多抱抱啊，然后呢自己放松心情， 有些时候啊，我跟朋友开玩笑啊，这个朋友小孩开始百日哭了，那肯定要来找我嘛，问一家这个怎么办啊，等等等等，大家觉得我大概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让宝宝不哭？当然是有很多办法的哈，这个我相信现在大家网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飞机抱啊、抱拉竹包啊，这些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试试看。但我有些时候会跟朋友开玩笑的，我开的玩笑呢，我就说迷信活动搞了没？啊，这个迷信活动大家知道啊，就是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当中，在这个小宝宝受惊吓呀，或者晚上睡眠不稳的时候，搞各种稀奇古怪的迷信活动。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并不是说我觉得迷信活动它真的有什么东西，特别的玄乎啊，它像个魔法一样的能让小 baby 不哭，而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仪式呢，它可以代谢掉很多新手爸爸妈妈的焦虑感。啊，如果你是一个信这些东西的人，可能这一套仪式做完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虑了。而当你不那么焦虑，可以觉得说啊，我就相信这个天意吧。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宝宝也比较容易 settle 一点。啊，如果爸爸妈妈在那边非常紧张，我是不是把他养坏了？我是不是伤害宝宝了？宝宝是不是有心理创伤了？啊，然后越来越紧张，那宝宝被你抱着的时候，肯定也很不舒服，对不对？大家想，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另一半有心事，你肯定是会感觉到的。那小 baby 也是啊。如果爸爸妈妈心里面有很多无法 settle 下来的事情，有很多担心的事情，他也会感觉到的。那这里呢，还想提到一点，就是在很多家庭里面啊，小宝宝出现百日哭的这一个阶段，经常和换月嫂，或者说从月子中心搬回家啊，或者说可能月子里帮忙的这个帮手走开了，是重合的。所以大家这个阶段呢，也会特别敏感，会说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换人了，宝宝不适应，是不是宝宝已经跟我不亲了，等等等等。那在我看来呢，其实一个健康的宝宝，他是一定会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的啊。这个宝宝得够聪明，他才知道这个环境当中有变化，是不是？所以当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个环境变化敏感的时候，其实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对周围有觉知的宝宝，啊，这个我们其实帮手换来换去啊之类的，这个都是难免的。我们妈妈在月子里面睡好、吃好、照顾好自己非常的重要，在我看来那是头等大事儿。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宝宝他的确让你感觉，哎，有可能他是对这些事情非常的介意，那我会推荐爸爸妈妈试试看，去跟宝宝聊天。啊，你可能觉得啊，一家在说什么奇怪的话，宝宝听不懂，为什么要去跟他聊天？我跟你讲，这还真不是我自己在那一拍脑袋乱说的啊。一方面，我刚才谈到婴儿是有接收性语言的这部分大脑功能的，他说不来，可是他能听得懂。所以你在那儿和颜悦色的跟他说啊，宝宝，你是不是从月子中心回到家里面，非常的不习惯，很多东西跟之前不一样，对不对？你可能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会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妈妈会一直在那里陪着你。如果我要走开一会儿，我一定会先告诉你，然后一定会有人替代我在那边陪着你。宝宝不会一个人被丢在一个地方，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你就去跟宝宝聊啊，就是很温柔的跟他去说一说。你甭管他能听懂多少，你能好好的跟他讲话，这个本身就非常的治愈。这个方法，有一位法国的儿童心理治疗师叫多尔托啊，他个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儿童心理治疗师。他工作的方法和很多英国的、美国的治疗师不太一样。他认为说，我跟这个小 baby 去直接对话，他是能听懂的啊，所以他有很多治疗那些这个人生很早的阶段就经历过心理创伤的非常小的婴儿，都是用我刚才说的那种直接聊天对话的方式。我这里还可以透露一点点的是，在很多年前，这个因为已经过了可能有十几年了吧，我当时刚刚开始学这个和婴儿工作的时候，有过一些操作的体验，是和什么样的婴儿工作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些宝宝他可能是在国外出生的，然后把他生下来的人呢，和后来照顾他的人也未必是同一个。啊，所以他出生之后，其实经历了双重变化，一个是地域上的变化啊，可能从一个国外的地方回到国内；另一重变化呢，是他从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出来之后，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而他的养育者换成了别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宝宝他可以很快的适应，但是也有一些宝宝他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不愿意吃东西啊，不愿意睡觉啊，各种各样的现象。那当时呢，我们正好学这个和婴儿工作的这个培训项目上面也有一些儿科医生，所以他们有这方面的意识之后呢，会在排除了生理的原因之后，如果找不到生理原因，宝宝还是不吃东西，会让那样的宝宝来找我啊，然后我会跟他们的养育者在一起工作。当然这个婴儿工作大家感兴趣，我以后可以单录一集哈。但是其实婴儿工作当中，除了我和这个养育者去工作之外，有一部分也是我会似有若无的和宝宝聊天啊。这个聊天的思路就跟我刚才说的非常的像，我会去描述宝宝经历了什么，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体验可能是怎样的，他的担心可能是什么，他的照料者在想什么，我们会做些什么让他感觉安全一些，这些都是我会慢慢去跟宝宝聊的啊。看起来挺神叨叨的哈，但是真的有用，就是没有一个是失手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样子。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也很有意思，他当时母乳喂养一个孩子到就是到大概十个月大的时候，然后他第一次去出差，然后他回来之后就继续给他晚上喂夜奶嘛。然后他当时告诉我，他出差回来之后，宝宝就是每天晚上哭着不肯喝奶，就好像对他生气了一样。那妈妈自己也很内疚啊，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回归职场有点早，宝宝生我气了，是不是给他造成心理创伤了。我说这样，你去跟宝宝聊聊天。然后他一开始还不太相信，他说这玩意儿就听起来太玄乎了。结果他真的去好好聊了之后，第二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一下你知道吗，昨天太神了，我跟宝宝说完我想跟他说的话之后，宝宝一个十个月的宝宝哦，不会讲话哦，他就把一个手捏成了一个小拳头，然后在我朋友的胸前咚咚咚敲了三下，然后就开始咕嘟咕嘟喝奶了，然后喝完奶就乖乖的睡到了天亮。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玄妙的过程。我不知道今天在听我这一个内容的小伙伴有多少有过类似的体验，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写下来哈。我在自己孩子身上也体验过一些类似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做法的话，你也不妨在下一次孩子出现一些让你觉得非常不知所措的这个行为的时候，试着跟小 baby 去聊聊天。哎呀，我本来想今天这条就录五分钟的，没想到动不动又扯了那么久。当然这个婴幼儿睡眠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我今天谈的只是一个百日哭的情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很久以前有一本书，可能现在国内绝版了，但二手也许买得到，叫夜未眠，就是夜晚的夜，未来的未，睡眠的眠。夜未眠呢，它是翻译了一个英国的儿童心理治疗师关于和那些有入睡困难的婴儿的工作的类似于经历吧。在那本书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小 baby 为什么不睡觉，或者说小 baby 有形形色色的睡眠问题的时候，那个治疗师是怎么去对待他们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找来看一看，虽然这本书好像现在主流市场上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想大家神通广大的总有办法的。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里啦，我要去睡觉了，也祝大家睡个好觉，尤其是家里还有小宝宝的爸爸妈妈，可以早日实现睡整觉的愿望。好啦，大家晚安，拜拜。